主耶稣，赞美你。哦，这一个祷告，我们需要求主保守，让我们认识祷告，宝贝祷告，哦，也学习祷告。主啊，赞美你，谢谢你的带领。啊，这个祷告啊，这一个整个系列哈、哦，说在祷告。一面来讲啊，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啊，一得救之后啊，就要会祷告。什么叫祷告？就是跟主耶稣说话。我们人叫做交谈啊，你跟主耶稣说话叫做祷告啊。说容易，好像蛮容易的。但是你能够祷告到啊，让神能够摸着他的心意，实在说起来很不简单。哦，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主都答应，但是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主好像都不答应。哦，所以我们需要一再的从祷告来学习功课。那我们也从第一课一直学啊，学到现在已经来到第十八课了，还有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啊，那感谢主，我们就来进入啊这个十八哦。那十八呢是征战的祷告，征战的祷告，哦啊，上一篇说到呢。最有价值的祷告，最高的祷告，是在升天里面的祷告。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啊来领会，哎，既然是在升天，我们就是啊，祷告乃是一个征战啊，并且我们会有征战的祷告啊。感谢主，那我们就来进入啊这个祷告跟这个征战。需要的是祷告和国度啊，那神的国度呢，就是神掌权的范围。圣经里面，在积极方面是给我们看见了、啊、神他的计划是要在他的儿子的里面来得着彰显，啊，这是积极的。但是呢，也有反面消极的一面是。他要叫他的权柄在整个宇宙中得以通行，哦，所以啊，我们需要看到啊，神开头创造人的时候，啊，创造人就照了他的形象，啊，还有他的那个样式，哦，来创造人。那在形象啊和样式啊，就有形象。还有呢，神的权柄啊，这两方面的讲究哈。所以主耶稣呢，在他的地上的祷告文的里面啊，他就说啊，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啊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啊，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啊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还有呢，这个就是、啊、神能够得着彰显，他的权柄呢可以、啊、通行啊，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啊，这就是权柄方面。所以啊，主耶稣的这个带我们的祷告的这一个前后里头啊。虽然里面有顾到啊认罪的问题，他说啊，我们要跟神祷告，赦免我的债啊，啊，我们就要去怎么样，赦免那些啊亏欠我们的人，啊，那这个就是认罪的问题啊，也有顾到呢我们的生活需要，今日的饮食求你赐给我们，啊，最后还说到啊。啊，不要叫我们遇到试探， 就我们脱离那恶者。但是最后呢，他还啊也是提到啊国度啊，啊国度的问题啊，他说呢啊，愿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啊，权势是你的。所以连这个祷告，我们都可以让我们看到说，神的心意啊是要彰显他，是要让他的旨意、让他的权柄能够通行在地上。那这就需要我们的祷告了。哦，他说你们祷告要这样祷告，可见的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。哦，到了启示录呢，啊，十二章呢也有啊这个啊妇人，那么呢生了一个男孩子，那为了这一个呢，他说这里啊，我们难道说啊，相信妇人和他所生的男孩子。也都是有祷告的，因为啊，有这个祷告啊，达到神的啊天上，达到神那里去，然后呢，神就啊来啊啊带领来完成他的旨意。哦，他说呢啊，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，并他基督的权柄，现在都来到了。所以呢，神的子民一发出真实的祷告，啊，后面就带进国度。那反过来讲，若没有神子民的祷告，神的国度就没有办法来到。国度的来到，绝对是限制在我们的祷告上。那我们的祷告是何等的重要啊！哈利路亚。所以呢，啊，连旧约啊。他说啊，神的啊这个百姓啊被掳荒凉的时候，但是呢神还借着啊但以理和他几个的朋友，他们是很会祷告啊。你看但以理的祷告啊，就是把神的国度啊带下来啊，不得了啊啊。他说他们的祷告带进国度的祷告啊，神的国曾借着大卫来到地上，但是从所罗门以后又失败了，那又啊被撒旦破坏了。但是呢，啊，但以理他们在巴比伦为着这事祷告，要把神的国度带到地上，啊，神能再回到地上来建造圣殿。恢复耶路撒冷，啊，再有一个掌权的范围，完全是因着但以理的祷告。哦，所以我们看到啊，非常重要，祷告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带进神的国度。那么第二方面就说到啊，祷告与神的仇敌啊。简单说啊，宇宙中呢，啊，有神。有撒旦，还有人，啊，这三面。神呢，他为了完成他的旨意，但是呢，他的仇敌撒旦呢，就是要来破坏。神要完成的，撒旦就来拦阻。那么呢，怎么办？神要完成的，是要借着人来完成他的旨意。撒旦要破坏的，也是借着人来有破坏啊。哦，所以啊，这个就需要啊祷告啊，神就要得着一般人啊，在那里呢，为着神的权益啊，来啊征战，来祷告啊。所以他这里说到呢，啊，撒旦要推翻神的啊这个权主权啊。神也要啊解决背叛的撒旦，神不愿意直接来对付撒旦，同时撒旦呢，光靠自己的力量也没办法破坏神的主权。神要对付撒旦，必须借着人；撒旦要破坏神，也必须借着人。神和鬼二者之间，所有的问题都系在人身上。你看啊。我们的人啊，举足轻重啊，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小看你啊，说我算什么，哦，你很重要啊。如果我们能够站在神这一边，为了神的旨意来祷告，神就得胜，撒旦就失败。如果我们不小心还被撒旦来利用，神就没有办法成全他的旨意。所以你我是不是很重要？哦，所以白天班来这里上课，得着这一个，你重要不重要？我们这一班人如果被神得着，我们就能够对付恶者，但是不是凭自己，乃是借着祷告跟神合拍，完成神的旨意，来对付他的仇敌。哦，那么呢，很多也讲不完。再来看第三点，神仇敌的地位啊，啊，我们要再来看呢，这个神仇敌的地位，可以说啊，只有这位神啊，是在啊天上、空中、地上、阴间，都被那个恶者霸占了。哦，这就是啊他仇敌的地位啊，哇，他啊陆海空都被他占掉了，哦，还有包括地底下。但是呢，神呢他在天上，所以我们需要啊有这样的认识。我们虽然在地上，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就不要在地上啊受撒旦的搅扰，我们需要到神拯救我们的地位上，就是天上。什么叫做天上？就是在神荣耀的情形上，荣耀的情景上，荣耀的境界里。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怎么样呢？要做一个会祷告的人啊。祷告的地位就是升天的地位，所有落在地上来祷告的人都落在撒旦控告之下，真正的祷告都是在天上的境界里啊。有一个非常属灵的宾路易师母说过，一个人要有以弗所六章征战的祷告，必须先清楚看见以弗所二章升天的地位。哦，所以呢，啊，他说啊，你如果一落到地上来，你就在啊撒旦的手下了。最简单的啦，就是你我如果不在灵里啊，就已经落下来了。而我们需要怎么样？回到灵里，回到神那个天上的地位。哦，所以啊这里有一个比方，大家呢都知道了，也看过了。一个家庭啊，夫妇啊，蒙恩了，但是呢，有一天呢，夫妇吵架了，啊，闹了啊，不可开交啊，啊，两个人都到负责弟兄那边去告状了。啊，丈夫就说啊，啊，他怎么接受了啊姐妹的为难？啊，妻子也去啊。啊，弟兄怎么对不起他？啊，有些关心的弟兄姊妹一听到啊，啊，岂有此理！啊，姊妹不带像样，啊，也不蒙头，也不守地位。啊，有人就站在姊妹那一边，啊，他们在天上，也是在地上，还是在空中？哦，我信大家都知道，一吵一闹，每一个都从天上滚下来。哦，你看一吵一闹都滚下来了啊，所以要怎么样？不要吵不要闹，赶快回到灵里来认识，说这个就是恶者的诡计啦。啊，不然怎么夫妻两个好好的怎么会吵架？一吵就是落在肉体里啦，落在撒旦的网罗里啦。那我们懂得的人也不要啊在肉体里，在天然里来帮忙，那是帮倒忙的啦。唯一的路就是什么？都回到灵里，通通为这个事情来有祷告。哦， 啊，你看，你要为人祷告，必须是一个升天的人。你若自己受了事情的激动，也动了血气，从天上落到地上来，你就没法子祷告了。
没，
一直要等到主怜悯，恢复升天的光景，才能为这些事情祷告。不能祷告的人，一定是在地上，别人吵你也陷在里头，你就失去了祷告的地位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你没有办法对付神的仇敌。所以我们需要啊有一个认识啊，就是要向单一里的祷告，升天的祷告啊。我们来到第五点啊，宝座上的祷告。这样的祷告啊，是啊，宝座上的祷告也是掌权的祷告。在这里，人的情感、血气、肉体、意见不平，通通要对付干净。什么时候我们里头一有不平，一有怒气，一有血气，我们就从天上落到地上来，失去了祷告的地位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祷告。所以非常需要操练灵啊，回到天上。哈利路亚。啊，这里也给我们看到说啊，他说，请大家啊想想看啊，若有一个罪人不愿意得救啊，啊，若有一个圣徒不愿意爱主啊，好，我讲得太快了，啊，再回来一点，感谢主。那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要有征战的祷告，啊。那这个征战的祷告呢，就让我们看到说啊，啊，我们要需要啊，像啊，但以理在升天的地位上，来有一个合适的祷告，哦，所以他说啊，啊，他在祷告中啊，有人呢、啊、就来啊搅扰他，哦，这是什么？就是魔鬼啦，啊，但以理啊，他的祷告被拦阻了三周啊，21天了、啊，哦，那是也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了、啊，但是呢，坚定持续的祷告，结果神就差派啊，啊，那个叫做米迦勒哈，来啊，哎，帮助他，来啊，对付啊，其实撒旦呢、啊，啊，被神呢、啊，把他摆得很高哎，连米迦勒都不敢跟他太多的顶嘴哎，但是呢，他总是站在神这一边呢、啊，就胜过了这个祷告，胜过了这一个搅扰啊，哦，所以你看后面呢、啊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？读一段呢、啊，哦，请大家想想看，我们来读这一段好不好？哪有一个罪人不愿意得救呢？哪有一个圣徒不愿意爱主呢？罪人都愿意得救，圣徒也都愿意爱主，但是因着空中有一个霸占人的，他控制地上的人，就叫罪人不能接受福音，圣徒不追求主。所以你我光传福音，不光讲道不够，还必须起来活在天境界里，来摸神的宝座，像但以理那样21天屈膝祷告神，要神在天上的权柄能通到地上来。若是这样，你会看见一个一个的罪人都要得救，一个一个的圣徒都要起来追求主、爱主，因为在这里有了征战的祷告，赶逐了黑暗的权势，带进了神的权柄，结果叫神在地上能通行他的旨意，实行他的救恩，也能照着他的美意来施恩给他的儿女。哦，底下那一段就自己去看了。哦，我还有第19篇呢。哦，第19篇，19篇是什么呢？禁食的祷告。哦，主耶稣啊，啊，不仅有征战的祷告，还有禁食的祷告。哦，那这里说到呢，基督徒都很熟悉禁食祷告这一件事，可惜许多人会错了意， 把这事看作平常。哦，他说我怕啊，怕说真懂得什么叫做禁食祷告的人并不多。现在我们要回到圣经，好好的来看这一件事。哦，所以圣经开头讲到祷告啊，哦，最开头啊，旧约啊，就是在摩西。摩西，你看他到山上去啊，神叫他到西乃山上啊，40天啊，你说呢？你说他不禁食，他也禁食了，是专一领受神给他所有的吩咐。啊，40天都没有做别的，我看连吃饭都没有吃啊，就是专心的听神的，啊，在那里的供应。啊，他怎么禁食的？反正他就能禁食啊，啊，不然40天怎么受得了？啊，神给他力量啊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叫他能够在那里承受啊属天的供应啊。哦，到了新约的时候呢，施浸者约翰呢，啊，他是一个不吃不喝的，啊，只吃蝗虫跟野蜜啊，哎，他也有禁食那一种情形出来。等到主耶稣他来到地上，他就啊40昼夜专专的禁食，然后呢啊来得三一神给他的供应。哦，你看他也是在那里实行了。哦，好了，主耶稣的禁食啊，然后他呢又跟人家讲过了。哦，啊，他说啊，当他和门徒同在的时候，门徒就不需要禁食，但等他离开的时候，他们就要禁食。又说有了鬼，光靠祷告不能赶出去。所以从主耶稣的榜样可以看出，他实在是一个禁食的人。同时在他的教训里头也给我们看见禁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阿们。那么到《使徒行传》呢，13章的时候，啊，有几个人呢被差派，他们也是禁食啊，才差派出去的，哦，所以感谢主啊，啊，来禁食呢是怎么样？人接受重大责任的自然表现，哦，这里说到呢，啊，一种啊，有一个责任在身上。有一个事情临到了，非常的重大，重大到啊，他都忘记吃饭了，啊，忘记了，哎，这个叫做禁食啊，那个自然的表现，禁食也是人绝对的表示，意思就是说，我绝对站在神这一边了，啊，你看他讲到说。神这一边绝对的表示，我们在征战的祷告里说，祷告是人在宇宙间的表示，人是站在神这一面反面反对撒旦的，而禁食乃是这一方面祷告绝对的表示，啊，表示怎么样呢？他绝对他要站在神这一边，禁食也是放弃合法的权利，哦，哎，吃饭呢是人合法的权利。人被造之后，神就把人摆在伊甸园里，就要人能够来吃树上所有的果子，这是合法的。但是呢，为了放弃，就是啊，为了这个就是禁食啊的重要哈。啊，这里讲到说呢，啊，这样的禁食啊，主耶稣生活在他的禁食是合得来的，因为他在地上做人的时候。许多合法的权利都放弃了，主耶稣一生的生活就是禁食的原则，他放弃了合法的权利，放弃了应得的享受，他虽然没有天天禁食，都是天天活在禁食的原则里。啊，第四个就是说，禁食是人不顾自己的表示。有时候人啊，生活在地上啊，有时候事情没办法解决啊，哎，求主写遮盖啊，就摊牌了。你若照着我就继续做；如果你不照着我就辞掉了。求主写 这个盖啊，时间的关系啊，没办法讲下去了啊，给我们的弟兄继续来。阿门。感谢主。
阿门。我们感谢主，让我们能够进入祷告这一篇。那个祷告，可能我们一定要就能够摸着祷告最简单的定义，就是与主来往交通，然后使我们能够吸取神，然后再使我们能够与神有一个联合的生活，就使我们能够与神调和，然后与神合作，与神同工，与神是一，让神和他的心意能够发表出来。那至终呢，使我们能够让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就是一个祷告，真实的祷告。那穆安德烈弟兄也说过，就是什么是祷告呢？就是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祷告天上的基督。所以今天刚刚弟兄也讲了，就是今天这个征战，你要看见这个空中，就除了三层天以外，空中还有那个地面，还有自身的阴间，全部就神原初所创造的，因着撒旦的背叛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中。那所以今天神需要人，所以神创造人的两个目的，第一个就是要人彰显他，第二个就是要人代表他。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啊，就是愿你的名，愿父的名被尊为圣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就是为着神这个定旨创造人的这两个目的。父的名被尊为圣，就是第一个要人能够彰显他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就是要人在地上代表他来管理这个宇宙，打败神的仇敌。所以这就是神的目的。所以我们在那个前一篇征战的祷告啊，就是两个，带进神的国度，将撒旦赶出去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祷告，就是不仅是在罪人的身上。所以刚刚弟兄也讲，我们要为一个罪人的祷告，不是他的情形，乃是知道他背后有一个黑暗的权势。所以我们要在升天的地位，用神的权柄，然后与神站在一起，然后把神的国带到他里面，然后把撒旦从他身上赶出去。那今天也是在我们的家，在我们的教会，甚至在我们的环境中，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祷告，就是带进神的国度，然后把撒旦赶出去。那然后后面这两篇很重要，就是我们一般都会有个误解，第一个就是禁食，第二个呢就是奉主的名祷告。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跳着读。那个禁食，可能很多人他都禁食，但是刚刚弟兄也给我们提到，其实当主耶稣旧约是从摩西，所以在开始是没有的。摩西四十天他是头一个禁食，然后之后就开始了有禁食。但是在新约是施浸约翰，他不吃也不喝，这就是禁食。然后但是主耶稣他也是四十天在旷野。那很重要，主耶稣他说了一件事，这个禁食他有两个，一个就是当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要禁食，当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就要禁食了。那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有一类的鬼，你们若是不禁食，就不能把它赶出去。所以禁食它是有需要的。所以刚刚弟兄带我们读了前面四个，我们翻一下这里有四个点。第一个就是说，禁食是人接受了重大的责任自然表现，也就是禁食是你要从主领受了一个负担。如果你没有禁食，你这个负担就会卸不下去。那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，我们要领受负担，从主来的负担。所以对我们的实行上，就是当你觉得有需要啊，为着国家啊，为着教会生活，你可以祷告，这是个人的禁食。那第二呢，你要为着身体的，就必须借着弟兄们他们觉得有一个负担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全召会有一个禁食的祷告。那然后第二，禁食是人绝对的表示。刚刚弟兄讲了，就是我们是不是读一下257页的最后一行，禁食乃总要，我们总要记得，禁食乃是说在这里有一件重大的事。我们一起读，在这第一行有看到吗？在这件事上 我的态度，我的存心是百分之百绝对的站在神这一面来反对神的仇敌。所以禁食它是要百分之百我们站在神这一边来反对神的仇敌。那第三，禁食是放弃我们合法的权利，意思就是说吃是神给人一个第一个权利，也是合法的，但是当我们禁食的时候我们放弃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站在神这一边，为着神在地上的权益。那禁食是不顾自己，这里很重要。我们翻过来第一行，好，我们一起读第四，禁食也是人不顾自己，甚至不顾惜性命的一个表示。所以禁食不要那么轻忽，禁食是你就像保罗说的，他不以性命为念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为主做任何事，当主在我们里面有负担的时候，这个禁食是我们不顾自己，然后甚至是不顾自己的性命。前面放弃合法的权利是你可以的，所以我们不能又享受神以外的，然后又来禁食，这是不对的。然后第五说，禁食是要神的旨意得着成全，撒旦失败，就跟我们刚刚讲的神创造人的两个目的，就是神要使人彰显他，我们顾到神的旨意。另外一面呢，我们要对付他的仇敌，就是要把撒旦除去。所以这边就是神的旨意，就是要把神的旨意带到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禁食。那第六跟第七是两个很重要的点。第六是说到不可轻易禁食。哦，所以我们读一下261页最后一句话，不要把禁食，我们一起读，
不要把禁食当作宗教仪式，
也不要把禁食当作迷信的条件，乃是当神有一个重大的托付临到你身上的时候，因着那个责任太重，事情太大，
并且你
爱神要神顾到神的旨意到一个地步，你愿意把自己合法的享受权利放弃，同时你愿意以生死相争，这时你自然要禁食。那后面啊，我们就不读了，就是必须要有禁食。就是说你若是你得救到现在你从来没有禁食过，那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。因为就是表示说，第一，神从来没有托付给你，不可能。那像我们传福音都、那所以你就有主的托付，主啊，我怎么不能去传福音？你就要为着这个我不能去传福音，好好禁食一次。那这就是说，我们要从主领受一个托付，我为什么不行？那第二，你若是有了神的托付，而你从来不肯接受，那你禁食也是没有用。所以禁食它乃是要与神站在一起，顾到神的权益，然后放弃我们自己的享受，然后甚至牺牲性命也可以。那所以禁食的试验，他就说到，你这个禁食，你若是禁食，就像主耶稣一样，他禁食。主耶稣在去撒玛利亚妇人那里，他没有食物吃，但是他说我有食物吃，是你们不知道的。所以这个试验是什么？第一个，你禁食以后，你肚子很饿，那就表示你这个禁食可能是出于你的。你若是禁食，神有食物供应你 ，Amen。所以那个禁食才是真正顾到神。所以这里很重要，这个就是说，假如我们的禁食，我们就把我们合法权益放弃了，那你就不会感觉到饿。假如你觉得饿，你就去吃饭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就把禁食停下来，因为你禁食是要站在神这里，那神他有食物会供应你。所以不要效法啊主四十天，或者效法摩西四十天在西乃山上。这个不是效法，也不是说啊四十天都可以，我可以七天。所以后面这边有几件注意的事，因为时间我就简单说。第一个就是你的负担是从里面发出来的。那第二，那个就是在其次，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只一定要专一，好，你不要太多的事物牵累，你只能为着一件事，就是主所托付你的那一件事。然后末了，在那个265页最后说，你还要注意一个，就是你要有真的负担，你不要是因为禁食，好，就说我七天，因为四十天都可以，我七不行。所以有人就因着没有办法经过这个，有人就这边李弟兄也讲的见证，仇敌就会来攻击他， 然后他神就没有办法帮助他，没有人能帮他，所以他就会甚至就是精神也会受影响，会很多。所以我们需要在进食的上不要成为一个宗教的仪式，乃是要从主有一个负担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好，所以进食不进食我们一定要进食，但是那个进食个人你随时都可以，但是你要从主领受负担，一定是主发动的。那第二呢，你还是需要那个专一。然后第三就是这里讲的说，我们一定不要太过了，好像是做一个外面的一个形式。所以进食是出于主的，所以我们的进食有个人的，当然团体如果教会有一个很大的负担，为了国家，为了教会的光景，我们都需要听弟兄们的交通，然后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进食，然后为着神的旨意能够成就。那然后第二十篇是讲到奉主名，这也是一样，就是我们都有一个错误的领会，以为好我们在祷告的最后都要加上一个奉主的名祈求。好，那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你如果不奉主名，主就不听你的祷告。我们因为没有时间，本来应该把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，这个就是奉主名一个很重要的根据。所以我们还是把经节读一下好不好，就是在267页，我们就直接读经节了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阿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的14到16章，可能至少有5次以上讲到奉主的名，那之后又有，但是这个奉主的名它是很宽的字面上，但实际上它是很狭窄的，等一下我们读完这篇就知道了。所以在基督徒中间，像我在儿童的时候儿童老师或者是我们的聚会，我想我们多年蒙恩都会说，你祷告一定要奉主的名，吃饭祷告也是奉主的名祈求，你如果不奉主名好像是不行，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。但是当你读了真理，你就知道这个奉主的名，我们就看奉主名的意义。好，可能没时间读我就简单讲，奉主的名在他的原文里面就是在主的名里。所以李弟兄说，我们如果讲奉主的名就是在主的名里，可能听不懂，但是讲奉主的名大家能够领会，就是奉主的名。好，那但是这里说我们要知道他的意思，所以奉主的名他就是与主联合，与主是一。所以这边这一段从那个268到270，我们是不是读一下好了，就270页，这一段就是讲到父成为子，子成为那灵，那灵进到我们这些蒙他救赎的人里面，然后使我们能够与他一同活着，就像主在地上的活就是父在他在他里面活，同样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，我们就是主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就三一神活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与他一同生活，就能够让人看出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彰显父的生活，叫父得着荣耀。我们读一下第二段，所以请记得
奉主的名祷告，就是我们和主联合，让神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的意思。
好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就这个意义就是与主联合，让神能够从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。所以后面还有一句话，就最后一段，千万不要把奉主的名的领会做迷信的意思。这里有些事例哈，那然后奉主名的祷告呢，就是一个与主联合的祷告。272页，第一行的下面就说，你祷告就是主祷告，你奉主的名祷告就是主和你一同祷告。那我们读一下倒数第二行，我信，有看到哈，我们一起读，
我信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历，你原先一跪到神面前去，
就可以为许多的事情祷告。但是当你一要这样奉主的名祷告的时候，你的祷告立刻就减少了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就说我们祷告带着很多的负担，或者有很多事情觉得一定要跟主说，但是当你一奉主名祷告来到主面前，你就发觉有很多不能祷告。所以信息里面说，我们十字架的那个对付借着血的洗净，是十之八九都需要主宝血的洁净，然后也要靠着基督的香，就是复活的基督来到神面前。但这里是说，当你那么有负担为主祷告，你真的在奉主名祷告的时候，十之八九都不用祷告了，因为很多都是为着我们，都不是顾着主的神的旨意，所以这才是奉主名真正的祷告。然后第三呢，就是我们需要过一个奉主名祷告的生活。那我们是不是一起翻到就是274页倒数第四行？我们有没有看到奉主名的祷告？
阿门。
必须
和主联合的生活里头的一部分。
所以这里的要求非常高。所以祷告是我们基督徒正常的生活的一部分，而且是很重要，所以我们也需要他话的供应。那但是呢，你若是没有这个做基础，本来后面还读，我就简单说，就说你若是不是跟主是联合的，你可能有祷告，有奉主的名，但是你没有这个生活做后盾，叫你在神的面前，实在是没有为的，就没有办法成就神的旨意。所以这个生活是关键，我们需要过一个与神联合的生活，有读经，有祷告，正常的聚会，有福音，有侍奉，那这个生活就能够支撑我们能够奉主的名祷告。那第四说，奉主的名祷告和遵行神的旨意，就是一个，就是我们与主的联合，奉主的名祷告，其实就是遵行神的旨意。那我们最后因为时间，我们就读最后两段，277页，好，我们就把它读完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弟兄们有看到吗？我们一起读。
我们祷告的地方必须是在主里面。
Amen。
只有活在主里面的人，才能奉着主的名来祷告。
Amen。
所有这样奉着主名的祷告，
都是遵行神的旨意。
Amen。也就是成功神的旨意。
Amen。
到这时候，人在主面前已经相当的受到约束。
Amen。
所有从他里面发出来的祷告，才是神心愿的发表。
阿们。
叫神的旨意因着他，
也借着他，
在地上得以完成。
阿们。总之，奉主的名祷告不是一句话，也不是一个格式，是奉主名，乃是一个属灵的实际。好，我们读到这里，后面给我们看，就说我们的祷告，奉主名祷告，不是祷告最后加上这个，那也不是说不加上这个，都可以。但是你加上这个祷告不一定有那个实际，你没有加上也不一定没有实际，反而更有实际。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在我们的祷告写一篇文章，然后最后加上奉主的名，很像就像那个例子说的，一个爸爸是财主，那你如果需要他，因为他疼爱他的儿子，所以你就每一次向他祈求的时候就带着他的儿子，或者是用他儿子的名，他父亲因为爱他的儿子，哦，就答应你的祷告，这是不灵的，很像。所以我们不要有那个迷信，很像奉主的名，你祈求神就给你，他其实是很窄的。你要站在神这里，与神是一，然后也为着神的旨意祷告，我们所祈求的神就会应验。就像刚刚弟兄讲，但以理他有三周，但是他的祷告，神的旨意要通行到地上，中间有波斯魔君，还有那个撒旦，那路西佛，还有整个空中邪恶的势力，所以神的使者没有办法到地上来，所以需要我们迫切的祷告。那但是呢，这个征战就看见我们要站在神这里，我们不是仅仅用仪式，我们必须是在生活中与他是一。我们所以那个真实的祷告在最后面这边就是这一篇的总纲，乃是为着我们与神完全的调和，使我们不仅与神合作，与神同工，更与神是一，能够使神的旨意带到地上来。好，所以盼望我们借着这样的追求，我们都能过一个真正祷告的生活，使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能够为着神在地上的权益与他一同征战。好，那因为时间，我们是不是两两最后有点祷告？